直入问，直入耶，对吧？
对。
未经世子而为政，子将西先。子曰：“必也正民乎？”子路曰：“有事哉！子之欲欲也，奚以其政？”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以其所不知，盖却如也。”却如公有疑问的，暂时放着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重；刑法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疑其言，无所苟而已。这个孔子呢，他要从政呢，先要表态，表明说他的。一定要有名正言顺，名正的是说要有确定这个身份，那你去执行这个正事呢，这样子才合乎道理啊。他之前呢，这个先讲那个之前有一个公案，就是这个故事。那魏军呢，就是魏灵公的孙子公子。这个魏灵公呢，他的长子、叫宾贵。宾贵呢，他因为魏灵公他那个夫人啊，男子长得很漂亮。啊，那个就卫灵公为了要讨好他的夫人啊，就把他夫人旧时的那个在宋国的一个男朋友，就把他接进宫里头。那大家都在起哄，说哦，那个国君的夫人男朋友也请进宫来。那就他这个太子，太这个太子的是宾，这个太子啊，这个宾贵这个人啊，他有一次去那个宋国的时候。那宋国的那些百姓就在耻笑他，说：“哦，就用那个用一首诗，类似诗啊，你说，哎、欸，那个意思是说，哎、欸，我那家弟哥吼已经救你啦，啊，你唔就爱国行文啦，就是用这样耻笑他，然后他就很生气，意思说他这个妈妈，他的妈妈是淫妇，那个不是真正妈妈，是够出来嘛。”继母哎、啊，听说长得很漂亮。他说六十几岁，像十八岁那个皮肤很漂亮。那他就是还很怀念他以前那个男朋友。那个卫灵公为了讨好他，他就把他那个男朋友就接来宫里头。对啊，这个宋国的这个公主啊，这个很漂亮，这个男子、是他以前的男朋友。然后这个男子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以后，他的国家的大事就也几乎都是由他在出命令，他行为也是不是很端庄、那这些，这是卫灵公呢，他后来，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宾贵是要杀那个男子嘛，杀这夫人啊，卫灵公夫人啊，啊，卫灵公哪有可能让他杀他的夫人？那卫灵公就跟他打起来，然后呢，宾贵他就，就逃到国外去了，因为变成父子相吵了，互残杀，然后这个宾贵他就逃到国外去了，逃到国外去有很长的时间，那后来这卫灵公死掉，死掉的时候他就要把王位应该传给这个太子啊，宾贵啊，然后太子他因为逃到国外去，他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孙子，孙子变成。儿子的儿子，嘿，然后他就把王位传给这个孙子啊，这个孙子已经坐位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卫灵公又被他那些旧时的那些战友又把他请回来，然后后来这个宾贵就跟他儿子为了这个争王位，然后就开始又打起来了。那宾贵他因为他跟他儿子争位的时候啊，那一段之前呢，这个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哲啊，就是他的长孙的对啦，哲是他的长孙嘛。那长孙呢，就跟他的爸爸呢，就这样子打起来了。这个故事大约是这样。那我们先看里面这个本文里头，他就说卫灵公指卫君呢，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哲啦。哲的父亲呢，就是宾贵。那宾贵是卫灵公的太子啊。那因为违罪，这违罪的他要杀男子啊，然后后来跟他爸爸就杀起来了，他就逃到国外去。那卫灵公死掉的时候，那则当然就变成卫君啊，就变成国君啊，变成公 本来是要立太子，后来变成立太子的儿子啊。那后来兵贵回国的取得这个君位的时候，那哲就出奔了，那因此呢就称为出宫哲。那这个兵贵在那个鲁定公十四年呢，因为此其母啊男子啊这个淫乱啊，那涉嫌要想要杀这个男子，那所以奔到奔往宋国了。那鲁哀公二年的春天呢，卫灵公有意要立这个臣呢，这臣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啊，为太子。那臣他辞掉，他说：“我才不要，因为本来这个太子是哥哥的位啊，那叫我立他，他说不要，辞掉。”那同一年呢，那就是卫灵公往生了，那男子呢就命那个臣呢继位，那臣他坚持他不要，臣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那随立兵贵的这个儿子啊哲啊为魏君了、啊、那是那年的六月。那晋国的赵鞅呢，他就帮助这个贵呢返回来这个魏国，这个弃义啊，这个弃就这个地方啊，那是鲁哀公三年的啊。魏石曼姑呢等率这个军队围这个弃，那历史称他们父子争国，变成因不要跟他在修台啊。那其实呢，是我真正父子的本意呢，这还是疑问。一般都不是，不一定是父子的本意，是他们每一个人手，就是他们自己情况关系太子，那我有人父子我太子的，啊有人父子这个二子的，啊有人父子哪一个人，啊其实是下面的人，也许是下面人在争，不一定是他本人父子在争，可是历史上就把他说他们父子在争。那如果你父子不争的话，你可以说啊，那就好了，那儿子就让给爸爸，那这样就不是了，儿子也不让他，也不让哈，所以才会起争了。那这样子一争起来呢，这个历史就称他们父子争国。其实呢，真的是出于父子的本意也不一定。那此后呢，这个奔溃一直居在这个弃义啊，直到这个鲁哀公十五年的冬天呢、啊，那这个溃与这个混梁夫等呢潜入这魏国，然后挟持这个孔鲤，强迫与之结盟。那贵立为庄公了。那明年呢春呢，那哲就出奔了。就是说他父子相争的时候，结果太子他爸爸兵贵争赢了，然后他儿子就出奔了。那历史呢，他就记载孔子世家这个历史有这样记载，说孔子在鲁哀公六年呢，自从那个楚呢，然后返回魏国，那时候呢，魏君呢，他出这个出公哲呢，就是这个哲啊，这个长孙啊，他就出外去。当时呢，孔子的弟子高才啦、子路等啊，皆侍于魏。那世家呢，在孔子返魏的第二个年的记载，那魏君呢，亦得孔子为政，就是说魏国这个国君他要孔子为政。那孔子为政呢，那子路就有一种想法，就问孔子说，那魏君哲呢，他带这个夫子去辅政他治国啦，就是用当时的这个长孙为太子的地方。那孔子你是要扶持这个长子还是扶持长孙啊，这不能够震惊啊，说你要扶持哪一个？这够给吗？叽叽咕咕。那当然了，孔子他就认为说，名不正言不顺啊，本来这位应该教贡是太子的啊，那怎么变成这个太子的儿子当执政呢？然后孔子他就这样子讲，他就说，孔子他就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就是说一定要先证明，就是说你老爸就是老爸，囝就是囝。你要用这种心态去看，去为国家处理国家的事情，你要先一个名分，对吧？你没有名分，你怎么去发布这个命令？一定要有名分啊！所以孔子他就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说为表示他的意见哦，孔子没有表示他的意见，只有说他要证明，正这个名分。哎，那正的意思是说马龙呢以正百世之名了，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有定位啊，你要有定位，要正这个名以后，你才能好发布命令啊。那郑康成呢，以《郑书志》呢，史那个《史记》呢， 以及这个宋儒啊以来啊的学者，大家都主张正愧，因为呢，愧是长子啊，应该要立长子啊。可是他这卫灵公，他就直接就把王位给执啊，那真的是也很乱啊。所以他就要证明这个愧跟执的父子的名分。但如果解释正父子之名呢，则愧为父啊，应该继位为君啊，愧是应该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那则为子啊，应该退让啊，难者则为子。事实上呢，已经继位很久了。所以说，孔子的学生呢，当时在这个魏国执政的时候，是则在执政。啊，则执政，你说，你怎么，你怎么名正，名这个名分要正确的话，那变成愧当权啊。那当权，那我们这一群人怎么办？这群人不知道过人怎么变魔鬼啊。所以孔这个子路他就对这个事情也很担心啊。所以他就这样讲，他说应该退让呢，这个则为子应该退让，然而则虽为子呢，事实上已经继位很久了，何况说这个卫灵公在世的时候已经不把这个宾馈当成是太子看，因为一变成父子变成仇人了，一波瓜也给他当成是要继承他的王位，所以他没有把他当太子看，而且有意要立这则啊。所以呢，这个朱注呢对此问题之解决呢，虽然有所论，多辞之有故，但是否合乎孔子的意思呢？那是值得怀疑的，颇值得怀疑的。孔子虽然证明是爸爸要当权，可是阿公就是要他孙子当权。所以后来魏国为什么很容易就败掉？因为他们一个国家自己就已经很内乱，那父子在乡镇已经都很乱了。那子路呢，不以名正为事啊，你干嘛公？为什么要名正呢？有官和当就好，为什么要名正呢？那孔子他的立场是站在传道的方的这个观点看啊，那道里头要有次序啊，对不对？要有。次第这样子来啊，不可能说孙子变成执政者，那爸爸就逃到国外去了，那是不合乎啊。所以子路不以证明为事啊，所以啊有事哉，他就这样接着就这样讲，有事哉，接之便指孔子之话呢为迂回啊，就干嘛说你的意思齁，就他的意思是魏君呢则在位已久了，继续可做君就好了啦。一直说因孙的做国君做那么久，就继续做就好了。为什么孔子你现在说还给个证明呢？我给各位趁乱呢，说习其政，何必要证明呢？那时候啊，则已经执政了八年了。那子路所谓说唯恐呢，则有爱，说则已经执政八年后啊，孔子在讲证明啊，说什么个叫你下台，个叫你爸爸上台。那我们这一群人，这为这个则执政，就为他工作啊。那突然间，他爸爸来执政的话，那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也没有工作了？那咱北魏共变成这样子，没有工作了。所以孔子就纠正子路说啊，也在孔子的干嘛讲，这也在的行哦。你思维事情哦不够精密的见解啦，你敢里面说有官人做就好，没有去想说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为什么事情的重要性？因为你一个发布命令的人名不正言不顺的话，你这个政令怎么去执行？而且这个国家大事是你要做给大家看啦，那你开始乱的话，那你全国人民是不是大家都在乱？真的会乱哦。所以孔子他就纠正这个子路说也在有也，那也字不能解释说这个批属，应该依这个孔安国注中犹不达，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不通达道理啊，嘿，不达就对某件事情不明白。所以下面便说君子以其所不知盖却如也，说你若不知道你就点点了，像他说你若不知道你就别点点别说，那不知道会不会跟人又是在讲那一些话。那却如也，君子对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呢，必须盖却，不说，就是说点名，不要再说。 君子不知为不知啊，不可以乱下定论啊。唔知你就点点好啊，你不知道道理，你搁讲讲遮啊。那下面孔子为子路解释呢？解释必须证明的道理。从第一个说，名不正呢，名与事实不相符。啊，父慈子孝，父慈子孝，父慈子孝，老爸对子要慈爱，子女对父亲要孝顺。啊，你两个在修台。那好像不是非常妥当的啊。那这个则言错误呢，总不能顺理成章。你讲的话，你都道理未通啊，你讲的要哪会正？这个道理不能通，那是话就不能行啦、啊。哎呀、啊，那第二个言不顺呢，则办事不能成功。你讲的无法度，没有办法，没有就讲你讲的话就不会得啦。那下面的人办事怎么会有成功呢？那这个办呢是普通事由不成功哦。你讲你像你的道理都未通啊，那你破洞普通事情就不能成功了。何况说你要推行礼乐教化的事情呢？尤其你是一个在上位的国君，你所的行为是大家所要看你的，就是看你的指挥，我们依你的方式去做。你讲你做魔云啊，跟着你的好的样子去做啊，你这样子名不正言不顺啊，我们下面的人要怎么去依你，真的非常困难。所以治国呢必须以礼乐来教化，普通事呢办不成，那一切杂乱无章呢，这礼乐更不能兴起。就是说你干的事情你就没办法做的，那这些礼乐这些国家大事那更不能行得通啊。所以礼乐不兴呢，则刑法不重。然后你开始这礼乐是一个次序，那你次序乱的话，那人家无所适从，到底是该从哪一个，我们没办法去遵从啊。那你没办法遵从的话，那你刑法就不重，刑法就讲是对啊不对，人就无法度去，没办法去行持啊。那怎么去分辨刑跟这刑法对跟不对呢？其实刑法用之不当呢，刑法不重，则人民感觉手足无措，就是说让百姓没办法去依从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不对的，没有一个一定的道理啊。那不知如何是好，这就天下大乱了。从一个很简单的，我就衍生到全国大乱，是因为你是一个国君啊。那最后结语，所以君子用这个名词必死，恰如事实，能以顺理的说出来，能顺理的说出来呢，必能行得通。那君子说话不能随便，你说你讲的话是能做得到的，那才可以啊，做不到那是没办法。那这里讲说名不正，然后君臣父子的名分不定啊，那个本来这个爸爸执政，然后儿子在下面啊，那是对的啊。那现在变成儿子在执政，那爸爸逃到国外去啊，那边啊，这名不正。那言不顺呢？言就是称呼啊，不顺啊，有阻碍啊，他就怎么称呼了？本来啊，这个卫灵公啊，他王位应该要传给他儿子才对啊，结果他传给他孙子啊，那孙子呢就跟他爸爸变成仇人啊，那这样子名称也不能称呼啊，变成父子变成一个仇家，你啊怎么去称为亲呢？那这样中间呢就多少不顺了，没办法行得通了。由于言不顺呢，所以事不成，所以你公为没办法顺理成章的话，那事的行呢，事是行为啦，他在行言处呢，说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没办法行得通了。那不是不成哦，是说不是不成这个事体哦。例如他就讲一个例子，讲说将父作仇而用兵去煮，就是说你跟你老爸本来对爸爸是一个很恭敬啊，结果你就出兵去打你父亲、哦啊、这个差太远了。这个你孔子讲的这个五伦啊，是这个父子是至亲啊，变成仇家了。那将主作父，就是说你本来在拜的时候，那你儿子逃掉了，那没有儿子来祭拜，就当孙子做儿子来拜。那这个也不成了，这嘛不对啊，因为 他这个卫灵公死掉的时候，他儿子在国外，逃到国外。那拜的时候，他孙子就当儿子来拜啊。哎呀，那这个也不对啊。那而成其国作，国作呢，起成个个体呢，就是说这个儿子拜父亲是变成理所当然的，那变成儿子他逃到国外去的，那拜父亲变成他孙子去拜，那这个也不成体、啊、就变成孙辈人家、哎、也不成体、啊、所以这个很乱，是因为他开始孔子为什么要用说第一个要证明，因为啊，孔子表明君子从政的道理，你君子你要发布这个命令呢，你本身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这个行为跟观念，哎，那你这个全部都不对啊，那这个国家怎么会安定？在孔子早就算的时候，这个国家不久，住不久，哎，孔子他也不去那里当官，也怎么讲，这住不久一定会乱起来啊，所以他也就不在那里当官了，哎，那这里我就引那个范式呢，那个监校侍书补助呢，他就引这个范式说，事得其序谓之理，所以说这个事情的次序呢叫做理，理就是要有次序规矩啊，嗯，物得其合谓之乐，说这个每一个事情要有所合，合合不相违啊，那才叫乐，那事不成则无序则不合，说你事情不能成就，因为注意啊，你没有次序啊，没有次序他就没办法有成就，那就不合了，没有次序就乱掉就不合了，哎，故礼乐不兴，所以你那个礼乐就没办法兴起来，那礼乐不兴呢，失之正事呢皆失其道，所以你所发布这个命令全部都是有错误的，故刑法不重，所以一开始从你那个错误的一个观点以后，整个国家就乱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孔子却就说一定要名正言顺的，要名正言顺，这样的话是变成一种大家都守这个规矩，那我们依这个规矩互相在生活在一起的话，互相就不会所抵触了，那你开始你规矩就错的话，那你叫别人家说请公你出兵杀你父母，那你的百姓也可以杀他父亲啊，那你怎么去教人家？你怎么去教人家？那是没办法啊。所以孔子说一定要名正言顺，这个名正言顺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你不把它正好的话，这个国家全部都毁掉，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所以孔子说一定要名正言顺，这个是名呢必可言，然后对上面说的，因为对长辈说啊，这个哦，这是阿伯啊，这是爸爸，这项啊，那我们要有一个辈分啊，哎，那不顺从，你辈分错的话，接下去我们怎么去行持？那没办法，所以言必可行，他是对上士说的，对做这个，因为名是一个道理，那事是一个事项做的，那你道理错的事项没办法行得通啊，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孔子为什么很重视这个名正言顺，主要的就是在这个点上，五伦它是一个次序，如果你次序全部乱的话，你怎么去教人啊？你可以追杀你父亲啊，那你百姓然后你就可以杀你老爸，我嘛，我敢不杀，那你这个国家怎么可以好呢？那一定乱了，所以教人的人你本身行为一定要端庄，你才有能力去教人。其实教人不是说我教你怎么做，是你的行为端庄以后，人家就依你的行为，哎，才去做这个事，那这个天下就会平静了。那你的行为开始错乱的时候，那你用什么方法去教人？那是没办法教哎。所以孔子他就没有在那个魏国里头当官了，他知道这个国家不会很久了，哎，因为乱得一塌糊涂。接下来就桓子请邪驾，子曰：“吾不如老龙。”请邪为仆，曰：“吾不如老仆。”桓子出，子曰：“小人哉，桓虚也！上好礼，则民莫不敬；上好义，则民莫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富其子而自益。 烟永嫁，这个桓慈啊，他不大搞得清楚孔子是在做什么一块。因为我们讲，请假的讲，假是种五谷的，普是种蔬菜的，那桓慈就请问说啊，这个五谷怎么种？孔子又不是农夫，连五谷怎么种？这么差太远的。那孔子就跟他讲说啊，我不如老农，因为孔子他不专耕种这个农。跟农的啊，所以孔子他就说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仆，仆就是讲敬财，因为孔子啊，圣人是跟人家的心田，那这些百姓农夫呢，是一般人的耕农田，像那个师傅一样跟我们的心田，所以很多不了解的更，很多人的说，这个是，是骂他说，一公给假料币，他不知道心田比跟农田还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人哦，要有精神的生活，精神生活是一个很重要。如果你吃饱就好了，没有精神生活，那种人啊是非常次等的人啊。因为跟他过假爸的后啊，一步干干没有这个精神的需要。那孔子是跟别人不一样，那圣人他更新点呢？圣人他更新点，他说以礼、义、信、诚之道来，又来教化我们的心灵。我们不是吃饱就好，我们还要人家去教怎么做人、怎么做事。那孔子是跟我们的心田的。那这个樊迟啊，认为说啊，圣人什么应该什么都懂吧？那种菜怎么种？孔子我不如老农。那桓慈出去以后呢，孔子为其弟子说明不用架子这个道理，就是说咱不是在耕田的，耕田有耕田的人啊。那就像孟子有说啊，孟子他后面有讲到说耕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耕心田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不一样啊。那桓慈出去以后呢，那孔子呢为其弟子说明不用鞋架的道理，他说小人哉说，哎呀，这个啊，他学的，我们在学的是学大人物的教化的工作，不是学种田的。那小人哉，这个桓熙，这里的小人呢，不是褒贬之词，而是指这种种五谷的啦，自言谱的种菜蔬菜这些人来说的。这些小人物啦、啊、小人要敬财啊，你啊，哎呀，真正能治国是一定要耕心田人才能治国，你叫那做产业来治国他是没办法，一干给他低头啊，你低头都不一样。那一些耕心田的人他是要用尽脑力怎么去教化人啊，哎，那说这里就在讲说孔子呢说，所以呢小人是老农老仆的这个称谓，就是小人物啊，他只要温饱就可以啦，跟这个圣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在孔子的时候呢，那政治不好，礼乐也行不通啦，那桓慈请学这个架谱呢，意思是在奉劝孔子教民架势，就用叫孔子说啊，你来教政才就好了啦，你别再去教那啦、啊、其实他这个水准不够高的，一定是说吃饱就好了，其实假霸是小事，真正的大事是治国才是大事的。那这样对民生也有益处的，但孔子不以为然、啊、以办正事为重要，所以解释在上位的人好礼，就是孔子就跟他讲说，他在上位的人如果好礼，民众就不敢不敬，就是说你要教人家怎么去好这个礼，学礼乐。那在上位的好义呢，民众就不敢不服从，就是说他要去教化这些在上位的人，如果你讲求这个义理的话，民众就不敢不服从。那在上位的人好信用了，那民众就不敢不用真情，不敢说啊，你随便说一说，他不敢。他用情是以诚实相待。那在上位的这个为政者的能够如此呢，那四方之民呢，自然就强护其子而归，强护其子而归。我们这个国家如果 国家自己很安定，大多有饭吃，那别的国家就感觉说，哦，这个国家很安定，他就会带着他的，背着他的小孩，然后来我们这个国家。那我们这个国家不是很兴盛的吗？哎，那何用自己耕稼呢？干脆你自己去种菜呢？在孟子那篇有讲这个，孟子说，就有人啊，有人就说孟子你怎么不去耕种？孟子就跟他讲，我是耕心田的，不是耕那些农田的。孟子直接就跟他讲，那强父呢是用布包着，就用布呢背着这个小孩子啊，来我们这个国家，意思说我只要把国家办理的好的话，你就不必没有担心没有饭吃了。不是说耕田的人才有饭吃哦，你想一想，自古来耕田的反而没有饭吃的，你知道真正的把国家治理好是那一些教化那一些百姓如何把你的行为做得端庄，这个国家才会安定，不是有吃这个国家才安定，不是。所以焉用稼，就是说孔子勉励他的弟子要研究修己安人的大学问，如何去修养自己然后去安定别人，这些大学问，这是孔子他教化的最大纲领，就是这一些啊。要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呢，不用分心去种那一些谷啦、种菜啦这一些啊，因为呢种这一些谷啊、菜啊这一些事情啊，自有农业的专家老农老仆去做，而且农业呢是否振兴呢，还要看政治是否改善。如果你政治不兴的话，你再有会多会种也没有用，为什么？兵荒马乱，你所种的菜你能自己吃得到吗？也不一定哦，这个是真正的实在的话。所以如果政治不好呢，则农业以及工业多兴不起来啦。像那国外在战争啊，打来打去啊，那他们有时间去耕种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改善政治呢，实为发展农业的先决的条件。所以这边反倒说无通好食，反倒把百姓的心安住了，这个国家自然就强盛，就你就不必去耕种，你自然就有饭吃了。由此可知呢，这个焉用稼意义啊，并非忽视这个农人与农业。这个不是说啊，农人农业没有重要，不是。你看世间人哦，做产的有做产的人，做老师的做老师的人，自然有那一些人的，他是不用你去忧心的。因为、哦、啊，大家尤其有常常就听人讲啊，大家拢去出家，哪有可能大家拢出家呢？所以、哦、有人是在讲的话很好笑，有啊，大家拢出家，阿、啊、要向做产，啊，哪有可能大家拢出家？对啊，嘛无啊。那你想一想，会耕心田的人少诶。为什么耕心田的人是要有上等的人，他才有可能耕心田啊，是不是？所以用这个从那个孟子的这个《滕文公篇》啊，他这变这个徐子啊，变更之非啊，这也可以参考，因为这个还要再去讲《四书广解》里面的哈，我大约把里面的内容说出来。这个徐子啊，他就说啊。孟子啊，你怎么不好好的去耕种啊，在那啰啰嗦啊，去跟孔子一样啊，你走来走去啊。那孟子说我干脆耕种。嗯。啊，孟子就问徐子公啊，你耕种你都自己耕种自己吃嘛？也用是啊。啊，你衣服也是自己织自己穿嘛？也用不是，我用去跟人家换的。我来。啊，你煮饭的那些锅盆啊，是不是你自己做？不是啦，我自己耕种去跟人家换的。那你这样讲的话，你自己耕种，你要自己做这一些东西，然后自己用，那你就应该每一件事都要自己做了。然后不是的，我还是跟人家换的。所以孟子后来就跟他讲，他就讲说，古人说有劳心呐、啊，有劳心的人哦，有劳身的人。那劳心的人呢，他是治理人，就是讲一个管理人啊。那劳力的人，他受人治理，劳力就是做产的人，他受人治理啊，是不是？啊，世间是不是很公平啊？公平啊， 因为我劳心啊，恁劳力人都做来给我吃，这个是很公平。那你劳心跟劳力哪一个重要？劳心的重要呢？为什么？一个国家安定的话，要劳心那个人怎么去把国家，就是治理的非常好，这个国家才安定呢。啊，劳力的那个人跟他种那些菜，吃那些东西来呢，就这样子啊。我说，孟子他很会跟人家强辩。孟子说，我不是强辩，是因为你们太不清楚了，我只好说给你听。我说那个荀子啊，荀子他就这样子被孟子这样子推翻他的道理。这个荀子一认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吃，那你没有耕种，你还吃人家的东西。那孟子就问他说，那你的衣服你也自己织的吗？啊，你也自己做的吗？啊，你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做的？然后不是的，我是种稻米，然后去跟人家换。对啊，那我耕心啊，你耕田来跟我换啊，是不是？我耕心田，那你们耕农田，那我跟你换，你用那个来供养我，我这个来交换，那是公平的啊，哎呀。那你想一想，有几个圣人啊，大家都这样喔？不可能啦，所以耕心的人很少，耕农的人很多。那一般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一定会说啊，你都没在做家。不是，他在耕心田，所以这一段啊，在讲说，这里啊，有三段，就是说礼啊、义啊、信上面说这个大人物的事，这个大人物啊，他所做的是利益所有的人啊，那些农户他只有利益少数的人啊。那学者啊，那以见无人所当学者在此，